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十五章，那么十五章的经文呢比较长，有63节，然后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有很多的地名啊，非常多的地名啊，还有人名。我们还是一起把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那么当然如果就是字体很小啊，你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你可以看一下也可以啊。好，我们来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约书亚记十五章一节起，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近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近边，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通到亚克拉宾湖的南边，接连到寻，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西斯伦，上到亚达尔，绕到贾加，接连到亚门，通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的南界。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上到伯格拉，过伯亚拉巴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从亚哥谷往北，上到底壁，直到河南亚明坡对面的吉甲，又建立到隐斯奈泉，直通到隐罗杰，上到西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又上到耶布斯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伐因谷极北的边界，又从山顶沿尼夫多亚的水源通到以弗伦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就是吉利耶林，又从巴拉往西绕到希尔山，连接到耶林山的北边，耶林就是基萨伦，又下到博士麦，过廷纳，通到以格伦北边，沿到斯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亚比涅，直通到海为止。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太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四围的交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太人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拿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基塞、亚西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把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儿子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亚薛、以德、亚过尔、基拿、迪摩拿、亚大达、基底斯、夏索、以提南、西弗、提炼、比亚律、夏索、哈大他、亚瑟、西斯伦、加略、西斯伦就是夏索、亚曼、士马、摩拉达、哈萨加大、黑石门、伯伯列、哈萨舒亚、 别是巴比斯约他巴拉以因以森耶勒多啊基士荷尔玛喜格拉麦马拿三萨拿利巴武石起亚因临门共2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在高原有以石陶索拉亚斯拿萨罗亚隐干宁他因亚以南耶卫亚素兰梭哥亚西加色拉因亚底他因基底拉基底罗他因共14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喜乃哈大沙麦代加德底连米斯巴约贴拉吉波斯加伊基伦加本拉曼基提利基底罗巴大滚拿马马基大共1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利拿以铁亚山伊夫他亚斯拿尼西基西拉亚格西玛丽莎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以格伦和属以格伦的正式村庄。从以格伦直到海一切靠近亚斯突之地并属其地的村庄。亚斯突和属亚斯突的正式村庄加萨和属加萨的正式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在山地有沙密亚提尔梭哥大拿基列萨拿基列萨拿就是底壁亚拿伯以石提莫亚涅戈山和伦基罗共11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亚拉杜马以山亚农伯他亚亚菲加红他基利亚巴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希尔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马云加密西弗于他耶斯列约殿萨罗亚该隐亚基亚纳廷纳共10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哈约伯基突马纳伯亚诺伊勒提军共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基列巴利基列巴利就是基列耶林拉巴共2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在旷野有伯亚拉巴密丁西加加逆山岩城隐基底共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 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话语的意义。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在看这个约书亚记15章，我就在想哪一天等我们教会特别聚会做游戏的时候，就考大家，让大家背这个地名，就不要再背数字了，就背这个地名，看谁能背出来啊。这个有没有人挑战一下背这个地名？所以这个15章这个读下来啊，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问题，哎，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么多地名这么细节的东西全部记在圣经上面？为什么呢？就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枯燥，好像这些东西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都是那么多的地名，然后在 中东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记载下来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虽然不重要，但在神看来非常重要。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不能加，不能减，不能改。那这每一个字呢，也包括这些看起来非常枯燥的地名或者是许许多多的人名。所以只要是经上的话，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它并不是我们自己来判断这些话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地名人名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这样的。仅仅因为这些话、这些字、这些地名、这些人名是圣灵默示先知使徒所记载下来的，而且是千百年来记载下来所以因为这些很重要，在我们看来可能我们不知道它重要性在哪里，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在神看来这些非常重要所以圣灵、神的灵就默示先知和使徒把这些全部记下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经文当中呢，跟这一章呢也是类似的，也有大量的地名也是给十二支派就是分配这个土地，大量的城市的名称地名我们还是接下来也会是这样就是很在我们看起来很枯燥，但是我们还是来认认真真的来思想，来读神看为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字那么这一章呢，其实这么大的篇幅呢，其实就在讲给犹大支派给他分地是怎么分的具体这个地界是从哪里划到哪里这个城市是多少，然后分别交界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其实我有一个找到一个图但是我没有放到这个 PPT 上来，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自己去找一下其实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图，就是十二支派的这个分的这个地界图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有些圣经的背后呢都会附上这个地图那么整个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呢，就是指描述犹大支派他的这个地界的范围从哪里到哪里。犹大支派呢，在十二支派当中是人数最多的，那么他分的地呢也是最大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包括摩西分地的时候，他们都是研究的，都是研究。研究就是确定这十二支派所分的这个地的这个方位位置在什么地方，但是大小呢却是根据人数来定的。那么因为犹大支派他的人数是最多，所以他的这个方位通过研究确定了之后呢，这个大小因为他人数最多，所以他的这个地也很大。那么加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加勒他要去攻打那个希伯伦那些山地，希伯伦附近的那些山地，要去攻打那些亚拿族人那一块地呢也是在犹大支派这个土地之内。其实我们来看呢，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就是研究给犹大支派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包括摩西给就是东岸的两个半支派分地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去回顾就是雅各临终的时候给他这十二个支派的首领祖先就十二个儿子的那个遗言或者是预言我们知道雅各临终的时候就是对他十二个儿子就是说预言，然后他十二个儿子分别会是怎样怎样，或者十二支派会怎样怎样。但是我们会看见无论是摩西无论是约书亚，当他们给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的都没有去回顾就是当年雅各临终时所对十二支派所说的预言到底是什么，留下最下的话到最后的话到底是什么，都没有去想的。然后他们直接研究，但是分出来的地呢却恰恰符合这个雅各的预言所以这我们就会看见这完全是神的作为 完全是神的作为。其实我们不妨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摩西和约书亚那个时候去回想啊，雅各临终的时候对十二支派所发的预言，然后他们试图按着这个预言来给十二支派分地，那他们估计完成不了这么复杂的任务，完成不了啊，就是因为这雅各对十二支派所说的话摩西肯定是知道的啊，因为摩西他肯定是知道，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圣灵感动摩西写下来的，他一定是知道雅各对十二支派所说的预言，但他分地的时候呢却没有去想那些，他就是研究，包括约书亚就是研究，就是既或他们试图按照人为的方式去迎合或者去满足雅各对十二支派的预言，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太复杂了，要十二个支派纠结在一起哈。当然了，我们不知道摩西和约书亚到底是怎么想，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个完全交托给神，啊，完全交托给神。那么就是研究抽签来决定，也结果后来分地的这个结果呢，就完全的符合就是雅各对十二支派的预言。那么在我们约书亚记十五章呢，这里其实就只讲了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因为他是第一个给他分地的，他也是人数最多。然后同样的，他也是就是攻打这个迦南七族，就是迦南当地人，他是大功臣啊，他是非常犹大支派是非常能打的一个支派啊，非常能打仗的一个支派啊，所以给他们先分地。那么从一到十二节呢，就讲犹大支派的他们这个产业的这个疆界啊，东南西北分别划哪里，划到哪里。然后我们知道他们从地图上看，他们的西侧那就是大海了啊。然后也特别就是对加勒去把那个亚纳人的三个族长赶出去特别记载了，所以加勒确实是与巨人去征战，并且打胜啊，把他们三个的这个首领全部驱逐。然后所以希伯伦那一带的三地就是给的加勒。那么加勒呢，他把他自己的产业就是夺取回来，就是从巨人亚纳族手中夺了回来之后呢，他的战争并没有停止啊，他又去攻打另外一个那个叫做另外一座城底壁，就去攻打底壁。但这一次呢，我们就会看见就是不是加勒自己去攻打，他是带领人去攻打，然后他也问就谁能把这个底壁打下来，我就把女儿就嫁给他。后来这时候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就夺了那城啊。俄托涅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个士师啊，士师记那个约书亚记完的时候先还是士师记。然后因为约书亚离世之后，以色列人很快就被逆神，那么各种混乱，然后与这个外邦人就是混杂在一起。那么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士师，那么这个士师第一个就是这个俄托涅，也就是这个娶了加勒女儿的这一位啊。然后呢这章经文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就是列举了这个在犹大地的一些城啊。我们有没有人记得总共是多少座城呢？很多座城啊，非常多座城啊。但是这么多城市列举下来呢，却没有点这个伯利恒啊，可见伯利恒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村庄。那伯利恒也是犹大地的，但是列举了那么多的城市都没有提到伯利恒，所以伯利恒是非常小啊。这就是这场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好，有几处地方呢值得我们来注意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看犹大支派他这个给他分的这个地，当然这个方位是抽签决定的，但是大小呢是根据他人口决定的。首先他这个领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四面受敌呀，他周围全是敌人啊。他的东边有摩押人，南边有以东人，西南有亚玛利人， 然后西边有非利士人，正如这个雅各预言，所以犹大他这块地呢，其实他的边境是都是敌人啊，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平安的一块地啊，虽然地是很大，但是周围全是敌人啊，他是个四面受敌。然后这里呢，在第七节专门还提到亚哥谷，亚哥谷就是犹大支派的那个亚干。啊，他不是拿了当灭之物嘛，就导致以色列人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就失败，然后这个亚干就被找到，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哈，然后就葬在什么地方呢？就葬在这个亚哥谷。所以呢，在犹大支派提犹大支派的这个领地的时候呢，就专门还提到这个亚哥谷。其实这也是犹大支派的一个污点啊，因为那个亚干就是从他们支派出来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虽然犹大支派可以说是，功劳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派，在以色列人就是与迦南人征战当中，他是战功赫赫的，然后他是非常能打仗的，可以他立下最多的战功，也夺取了最多的土地，但是呢，他却有一个污点，就是这个亚干，所以在他的这个描述他的地界当中，他特别提到亚哥谷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让犹大支派呢不能因为自己的人多，这个领土非常的大，然后自己好像是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好像他们是功劳最高的，而在那里自高和骄傲啊，常常那里有一个亚哥谷提醒他们当中其实出了这样的一个亚干这样的一个人导致以色列人在爱城遭遇了失败啊。那么犹大支派的领地呢，也是正如雅各的预言在创世纪49章他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种植葡萄的地方。在民数记13章呢，那里也记载，就是当年那12个探子跑到迦南地去窥探的时候，他们不是砍了一些葡萄枝回来吗？非常大的葡萄枝就是从这个地方砍的叫做以实各谷。然后现在这块地呢就给了犹大支派，那么这里呢也是非常种植葡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君王之地所以这个犹大他们那个君王是从他们这个支派出来的哈。那么一说到他是君王之地呢，很多人就会认为是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呢并不在犹大支派的这个领地当中，但是其实犹大支派确实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地方叫伯利恒主耶稣基督是在那里降生。当然最后耶路撒冷呢虽然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领地，但是最后事实上也就并入到犹大支派的领地了。但是这里所说的君王之地有些学者认为是指的耶路撒冷虽然在起初给犹大支派划地界的时候不包括耶路撒冷，但是后来耶路撒冷最后也就是便雅悯和犹大两个支派所共同拥有。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在犹大支派的这个伯利恒降生的，所以它是一个君王的地方。好，这就是犹大支派的领地。那么第二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看一下的地方呢，就是迦勒。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就看到迦勒这时候已经85岁了他说他跟这个45年前都是一样的还是非常的强壮。然后呢，他主动要求去与巨人征战，后来他果然就是去与巨人征战，然后并且把巨人的3个首领3个族长全部赶出去了就是把那块山地就夺过来然后他们要去那个时候迦勒带领人去攻克这个底壁这个地方如果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就是读圣经就是比较认真的话呢就会发现约书亚曾经把底壁这个地方就已经夺取了，已经占领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加勒又要去夺取呢？啊，那么很多圣经学者都是这样认为哈。虽然在约书亚记的十章那个地方，约书亚曾经就夺取了比利，但是很快以色列人又进入到别的战争，又转移了，又去与别的这个外邦人征战。那这个底壁这个地方呢，又被迦南人后来又夺回去了。所以呢，这一次迦勒是第二次再把底壁这个地方夺回来。那么这一次迦勒就没有自己啊，没有自己去主动出战了。其实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意思哈，是不是他觉得自己老迈了，没有力量了，不主动出战呢？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他没有不主动出战，没有主动的去出战。然后他却说：“谁能把这个城打下来？”他就把女儿嫁给他，然后就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俄多涅。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就出现了，他就去把这个城就去攻打下来，然后他也就娶了迦勒的女儿亚撒为妻。那么后来呢，到四世纪我们有看见，就这个俄陀涅这个小伙子啊，到四世纪他就成为以色列当中的第一个士师啊。然后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士师，他是忠心就是顺服神旨意的。还有一处地方呢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个迦勒的女儿就嫁给这个俄陀涅，就是过门的那一天，他就就是其实是帮助他的丈夫向迦勒就是要求要有一块地啊，有一块地，然后迦勒就给他们一块地，赐给他们一块地。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他又向父亲提出要求，他说：“你已经给我们的地了，但是呢，我们那个没有水源呐，那个地方，求你再给我们一点水源。”啊，后来他这里就从骑了个驴，就从驴上下来。其实这其实就是表示这个出嫁的女儿对他父亲的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啊，非常尊重。然后呢，迦勒呢就给他上权下权。这其实是超过这个女儿所求的。这个女儿只要就说你给我有一个水源就行了。结果呢，迦勒事实上给她了两个水源都分配给她了，一个是上权，一个是下权。那么这个两个水源给她，就是一直到今天在希伯伦那个地方的灌溉农田呢，主要还是靠这两个水权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直到今天哈，以色列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大部分领土都是在沙漠上面，都是非常干燥沙漠上面。哎，但是呢他们却还是有水权啊，就是还是有水权。然后以色列的农业一直到今天都还是非常发达的啊。所以这是有神奇妙的恩典给他们，虽然在沙漠那个地方非常缺水啊，但是他们还是有水权。所以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迦勒的女儿，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向迦勒要水权，其实迦勒呢给了他超过他所求的啊，就是双倍的，可以说是双倍的。然后这个水权一直永留到今天啊。好，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约书亚记十五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啊。这一章的篇幅虽然是很长，但是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大致分享的这些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一下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犹大支派哈作为以色列人战胜迦南人的主力攻城支派啊，他是一个主力啊，他打仗的主力啊，非常能打的。哎，但是呢，并没有被分配到平安的地界享福，却被分配到四面受敌的这块地方啊，其实并不安宁的，天天就是要提高警惕的，经常要打的，他应该是功臣呐，他是很大的功臣呐，那为什么没有给他一个平安的地方让他去享福去，已经立了那么大的功啊，反而还是给他分一个四面受敌。当然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抽签抽出来的，是不是抽签抽出来的啊。那当然了，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知道是抽签抽出来的，但是 这我们知道掌权的也是神嘛，啊，掌权的也是神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我们今天来看呢，哎呀，我们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什么立了战功啊，然后就是给他赏赐的时候啊，都是让他去享福的，但是犹大支派却不是这样哈，啊，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提醒啊？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迦勒赐给女儿的超过女儿向迦勒所求的，啊，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就是神后来赐给我的超过我起初向神所求的。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仰的一些经历？在我们信仰历程当中，我们曾经为一些事情向神祈求，啊，结果后来发现神赐给我的超过我当初向神求的，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可以也来分享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迦勒的女婿俄托涅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中第一个士师。根据约书亚记十五章的记载，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这个十五章的记载，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俄托涅将来会被神兴起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啊。我们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讨论，当然神兴起这个年轻人作为以色列第一个士师，当然有神的心意了，但是我们是站在人的角度啊，就从人的角度来看，哎，俄托涅他有哪些特点，或者是他有哪些的品质，然后使他可以成为将来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被神所兴起的士师。好，就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清楚的地方呢？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我们可以把椅子稍微挪一下，我们可以。